们把今天还剩下这么一点时间，我们再交在你的手里，是吧？特别我们仰望你，主啊，就在这一段时间里面，你给我们够用的恩典，叫我们听见你自己说的话，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就像我们刚才所说的，我们现在呢要进到第二个阶段，就是第二大段。那么第一大段呢是39章，所以有39段的思想。我们要记得，当时最早主耶稣那个时候，他是抱着一卷的以赛亚书，是没有分章，也没有分节，也没有标点的。不过我们的主一下子就能找到他所要找到的圣经，所以后来呢是为着我们读圣经方便，所以有人才把它分章跟分节。所以分章分节严格说来不是圣灵所启示的，但是呢在我们明白神话语的过程里面，有人当然他分章分节是根据他所知道的，他所领会的圣灵思想是怎么一回事。所以很自然的是39段，在39章后来就分成39章，那么后来27章就是表示背后大概有27段一些的思想。所以严格说来呢，我们不容易找到那个这本书里面的结构。可是呢我们特别注意到，就是说当我们读完了以赛亚书，我们从第一章一直读到66章，那么我们会读到那个中央对称的情形。那么现在呢我们终于进到了第二段，第二大段呢就是好像27段的思想就很像27卷的新约。那因为呢当你一读40章的时候，一开始就讲到旷野有人声喊着说，所以马上就叫你想起施洗约翰的故事。那么所以当你读到40章的时候，你就很像好像回到了新约。那么尤其读到最后讲的新天新地，讲的耶路撒冷，那么很清楚的给我们看见，当你读到新约读到最后，那你一定有新天新地，一定有耶路撒冷。好，所以现在呢我想我们就一同来看前面39章。我们说过有中央对称的情形，我们从中央对称已经慢慢看出来了。那么现在我们讲到神的救恩，就好像讲的人的光景，人的光景呢是有中央对称的，那么翻过来呢神的救恩呢也是中央对称。那么我们假定现在我们手里二十七章的圣经，这个27章呢严格说来是分作是三大部分。那么这个三大部分是怎么分的呢？是圣灵替我们分的，明白吗？比方说我们读到48章22节，耶和华说恶人必不得平安，然后就完了。再等到57章21节，我的神说恶人必不得平安。所以这个是本文圣灵启示他的话的人就这么说的。所以现在我们知道说从40章到66章可以翻作三个大段。那么这个段落主要是因为那句话恶人必不得平安，所以是很自然的分段就分成三大段。不过有趣在哪里呢？有趣就是它刚好是在48章的尾巴，所以前面刚好是9章。所以等到57章21节，我的神说恶人必不得平安，哎，结果你就发现接下去又是9章，所以9章9章9章，所以27章呢最少可以给我们看见是三大段。那么很明显的这里面应该有中有对称的情形，如果对称的话就表示说这个中间的思想呢是最重要的。好了，所以现在呢我们读到后面神的救恩的时候，那我们就特别注意到好像在这一段圣经里面圣灵呢是有一个很特别的模式来表达他自己的话。那我们知道圣经呢都是神的话，都是我们的食粮。那么神的粮食呢有可以有好几个形式给我们。 那么有一个形式呢，是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会注意到，因为这是自然然的。比方说，我们读到22篇，诗篇22篇、23篇、24篇，你可以看见这个三章呢是连在一起的。不过这三章连在一起并不是偶然，这三章连在一起就像什么呢？就像神的话给我们，他当然把肉给我们，所以诗篇23篇呢就像那一块肉一样。可是大家从来没有吃过这块肉，是连着22篇跟24篇一起连在一起的。所以如果把一块面包就好像22篇，另外一个面包好像24篇，然后肉呢就在中间，那么吃肉是一个滋味，那如果大家把它当作三明治，那么又是另外一个滋味。所以圣经里面你会发现有很多这种像三明治就连着三章的，非常有意思的。所以呢，我们先拿这个来做例子，就是说圣经中有很多的三明治是三章三章连在一起的，那中心思想呢常常在中间的这一章，然后呢，然后你这个中心的一章是它的主题，那它的陪衬呢是好像两个夹在两旁的面包一样。所以现在呢，我们先举一个例子，然后我们再回到这个回到以赛亚书。我们举个例子，比方说讲到神的讲的牧人，那么在新约里面呢，你读到牧人就有三个思想。第一个就是读到约翰福音10章，主耶稣是我们的好牧人。然后你读到希伯来书13章，主耶稣是我们的大牧人。为什么？因为他从死里复活。然后最后呢，你记不记得彼得告诉我们说，他告诉我们说，等到牧长显现的时候，这个牧长显现就是等到牧长得着荣，就是牧人进到荣耀里面去。那牧长得着显现的时候，那在希腊的原文呢，就是首席的牧人。所以有好牧人，有大牧人，还有首席的牧人。除了这个之外，你再也找不到在新约圣经里面讲到主耶稣怎样是我们。所以只要讲的主耶稣是我们的牧人，他一定是好牧人，为羊舍命。然后呢，他是大牧人，因为他从死里复活，有一天他还要回来，他就是首席的牧人。所以很清楚的，这是旧约的三个，新约的三个思想。那么到了旧约的时候呢，你看见旧约常常是看图识字。好了，那很明显的第10篇23篇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但是你也许不大懂得那段圣经，你读了多少遍，你就这么读了，你就知道耶和华是我的牧者。但是假定你能够把这三章连在一起读，你就觉得很有意思。因为很明显10篇22篇呢，那你说，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大卫写这首诗的时候，那个时候呢是主耶稣钉十字架以前1000年，大卫从来没有看见过十字架的刑罚。他所看过的最残酷的刑罚的极刑，就是人用石头把一个人打死，是最多最多他看见的。所以你要叫大卫啊讲主耶稣1000年以后他怎样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除非是圣灵启示他，他不可能明白，他不可能形容的，明白吗？那最近我们都知道，很多人尤其是讲到主耶稣为我们钉十字架，所以有的时候呢，大家不是从圣经中得来的影响，是从电影中得来的影响。那么电影得来的印象有原因的，因为这个导演是很虔诚的基督徒，严格说来呢，他是个天主教徒。那讲到天主教徒的时候，那么不要忘记，他特别是重在主耶稣在身体上为我们受了多少的苦难。所以很多的人去看了电影以后就有很大的震撼，明白吗？所以为什么呢？因为如果大家有机会到菲律宾去，那么到了受难节的时候，常常是那些最糟糕的这个最糟糕的那些人，像杀人放火那些，但那个时候他们都 后都忏悔了。那为了忏悔的缘故，他们觉得是他们的身体啊给他们带来，他们身体不听话了。所以如果是酒精的火在他里面烧起来，他就喝酒了；如果荷尔蒙的火是在婚姻的关系之外烧起来，他们当然就犯罪。所以很清楚，他们到了受难节的时候，因为是天主教国家嘛，他们当然就懊悔，就忏悔。那忏悔什么办法呢？因为这个身体给我们带来很多的苦难，所以呢，现在你一定要让身体受苦，一定要让身体呢受虐、受苦虐才行。所以他们有的人真的果然就钉在十字架上，然后就游行了，一年就这么一次。那个一看，那些钉十字架那个人都是罪大恶极的人，但到了那一天，他觉得这样的话呢，他的罪就可以得到一些解决。所以在有的人观念里面，讲到主耶稣钉十字架，都重在他的身体怎样为我们受苦难，明白吗？但是真正讲到我们的主，他所受的痛苦，十字架的苦难还不是身体。那当然了，有人用枪，当然。他是遍体鳞伤，全身都是血，然后呢三个铁钉挂在，三个铁钉悬在空中，地心吸力在拉他，所以当然你可以看到身体的苦难，但身体的苦难永远赶不上他魂的苦难，他心里的苦难。所以今天大家能够用电影的手法能够表现我们主怎样为我们定的十字架，那个不过是一部分，只是一点点就是。所以等到我们真的读到以赛亚，真的读到诗篇第二十二篇，我们就看见他果然是好牧人，他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所以当你读二十二篇的时候，你看嘛，他说我的骨头我都能数过，因为他整个的身体是挂在三个铁钉上面，但是他说我的心像蜡一样的话，这个是没有人能知道。那为大卫怎么会知道？所以在主耶稣还没有为我们钉十字架前1000年，大卫受圣灵的感动，他说：“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然后后面他们扎了我的手，他们扎了我的脚，然后看见他们，所以你看那个形容啊，我们知道说大卫好像亲眼看见主为我们钉十字架的。然后他说：“我是虫，我不是人。”那个虫，那个原文呢？希伯来原文跟那个紫红，跟那个朱红色是一个字。所以那个时候皇家的黄袍啊，如果是紫红色的话，那个时候不是用化学染料染的，不是。他们去抓许多许多的虫，这个虫里面呢，就是朱红色的液体。然后呢，他们把里面的液体把它挤出来，所以然后很多的液体放在一起，他们就染了皇家的王袍，就是这个王，就是黄袍，结果就做成了。所以那个字呢，我是虫，我不是人。所以那个字的原文的意思就是，我是朱红色，意思就是说这个虫，这个朱红色那个时候的来源就是从虫这里。那这种虫的特点在哪里？这种虫的特点就它一天到晚都在树上，一定跟树发生关系。那因为在树上的缘故，所以有的时候来一阵大风雨、暴风雨的时候，它为了要保护幼卵或者保护幼虫，它就紧紧的就贴在树上，唯恐呢暴风雨那让幼卵。